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前阵子我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片子的卖座非常的好，是一部喜剧片，叫做 The Intern。 那么在台湾它的中文片名叫做高年级实习生。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曾经看过这部片，也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过或者说看过它的宣传海报。讲到这个实习生，我想在湾区特别是科技业界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我们在美国，如果您是就读像是要高中要申请大学，或者说是大学要申请其他奖学金研究所等等的话，很多的时候都免不了要去一些企业或者说是一些非营利机构当实习生。而如果听众朋友您本身是留学生，然后毕业以后留下来在美国办理工作签证这样的背景的话，那么十之八九您更曾经应该是亲身体验过像是这样的 internship 实习生的工作经验。因为在毕业之后呢，通常外国留学生会有一年的这种实习工作的签证，那么很多朋友在这一段期间就要试着找工作。当然了，有的是一找就找上了正式的工作，然后就可以办 H1， 那也有一些从实习生从这个 intern 当中转正的。为什么特别要聊到这个实习生，聊到这部电影的 intern 呢？因为呢，从这个中文的片名呢，您大概可以猜到一些啊，就是它叫高年级实习生。它这部片子很有意思，它的剧情其实也蛮符合我们现在的网络科技时代的。它在这个剧情的故事大概是说，有一个年轻的精明干练的女子，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创了一家当红的线上的时装网站。那么她本身就是一个女强人，没日没夜的工作，而她的先生则为了成就她的事业，甘愿成为家庭主夫，在家里担任奶爸带孩子的工作。那这个 intern 呢，是某一天呢，他们公司有一个主管想出来一个银发族实习生的计划，说是招收一些长者到公司里面，希望能够增添一些不一样的元素，也许也看一看这些长者对于他们这个网络时装业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火花。那么这个忙翻了这个创办人，这个女强人 CEO 呢，她那个时候想都不想就同意了这个计划。但是后来正式的招了几个实习生进来的时候呢，她才说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那她的部下就说，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同意的，而且呢你最好要以身作则。那这个女强人她本身精明干练之外，她也是工作狂，当然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呢，讲白点也是蛮难搞的。那么这个高年级实习生就是由罗伯迪尼诺他所饰演的一位70岁的退休老人，他就被分配给这位 Anne Hathaway 所饰演的女强人 CEO 在他的身边。一开始呢，这个女强人老板呢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工作。那这个70岁的这一位老先生，他的来头其实也不小，他先前是美国一家著名的公司的行销资深副总裁退休的。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慢慢也会提到，他就说他先前他的工作，他们的公司是In Yellow Page 做电话簿的，他做电话簿做了40年。当然现在网络时代用电话簿的人也不太多了，那这个网络时装公司店里面上上下下的年纪大概都是他的儿子女儿或者年纪更小的，他们听了以后也是似懂非懂，这个电话簿现在还有人用吗？但是呢，这位老先生他有丰富的行销跟管理经验，他来上这个实习生的班呢，也是因为他的太太去世，他要打发时间。然而他非常的重视这样的一份工作，每天是西装笔挺，带着公事包，当然也是到了公司以后才开始学如何使用 smartphone， 如何在 Facebook 上开账户等等。那这样的一个传统企业出身的老先生跟这样一个年轻的女 CEO， 他们中间当然也蹦出了一些火花。这位资深的男实习生，这位高年级的实习生，也借由他的长才以及他对人 对事的敏锐观察和睿智，渐渐地取得了这一位女 CEO 的信赖，从而在公司的决策上，乃至于她家庭生活的一些问题上，都起了很大的帮助的作用。讲到这部片呢，当然是一部喜剧片，但是我之所以会聊到的原因，也是联想到其实呢，在现代社会来讲，尤其是如果是在我们的湾区矽谷 Silicon Valley 这里的话，也真的是带有这么一点悲哀的。虽然我们说在美国的职场来讲，就劳工相关的法律来讲，是严禁性别、种族、年龄、宗教等各方面的歧视，但是坦白说，在科技产业来讲，大家重视的是这个头脑、创意跟体力，而不像传统的商业重视的是人脉、经验跟智慧。当然并不是说人脉、经验或智慧不重要了，而是科技挂帅的产业，他们宁愿花大钱去请学校刚刚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的实习生，他们眼中的那些极具创意的金头脑来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不见得愿意会请一些中年人、壮年人，甚至于更资深的职场工作者到他们的公司去。原因当然是一方面是刻板印象了，总觉得说现在的网络科技界开创的是明天，你们这些职场上的老鸟呢，你们可能就是安于现状，做好今天的工作，甚至可能年轻人还觉得说，你们脑力体力都渐渐的走下坡了，今天的工作能不能做好还是未知数呢，尤其是这些老鸟老油条也不见得好带。而他们的行业呢，更是在开创明天，所以明天就说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的行业，好比说当初跑出来的像 Facebook 这种东西，你拿到20年前去问，谁会想到什么叫 Twitter, 什么叫 Facebook, 什么叫微博，什么叫微信呢？所以说其实呢，职场的文化变成如此，也不能说是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而应该说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也是一种悲哀了。像我自己就有很多的朋友在湾区工作，那有一些学经历俱佳的，不管是在做好比说是电脑、做半导体，或者说其他的行动通讯、社交网站等等产业呢，他们每次跟我聊到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些公司当中，他们非常的注重年龄。当然还是要提的，就是说依照美国的法律是不可以有年龄歧视的，但问题是我的这些朋友呢，当然有一些跟我差不多年龄40来岁，也有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是以前职场上的一些后进，或者说是一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他们也许只有30多岁，但是呢就普遍的很有危机意识了。为什么？因为像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他们从创办人开始，到重要的干部，到一般的工程师、行销人员，或者是创意发想的人员，很多都是20郎当岁。你今天已经过30岁，其实年纪就挺大了。像我自己有一位从前在这边的一家中文电视台的同事呢，他大概现在的年龄是30多40左右，但他就说他先前离开电视台以后，去了一家很大的社交媒体的网站，那家公司是中资的公司，在矽谷这里的分公司，他就说他们公司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那么偶尔公司的很高级的主管，好比说创办人从北京来这边视察的时候，他才碰到这样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他自己其实也才30多岁40岁而已，但是在那儿就已经被称为大姐。当然了，很多的时候你有智慧有经验，然后你还保持着实时接收学习新知新讯息的能力的话，其实这些同仁们他们倒不见得真的会一定对你另眼看待。但是问题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危机意识的。像我就记得大概在6、7年前，那个时候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聊，他是就是约雇人员，是那种 contractor, 在一些大公司当中等于说是拿短期合约，可能做一些特定的 project, 那他本身的专业技能跟经验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当然他的收入也相当不错，但是他就跟我提到说，他是一位男士，他 他大概现在的话差不多50多岁，他那个时候就提到说，其实在这大公司他们是很有危机意识的，他每天他都会，也不能说每天了，他经常都会打扮得很年轻，然后还要染头发，免得这个白头发一多，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老掉牙的过时的人。当然啦，很多的时候你是业绩绩效挂帅，你的东西成绩拿出来够好就可以。而在科技公司当中，有的时候他们聘请像是 contractor 之类的短期合约的顾问，或者说是专案经理的时候，他们也很重视你的资历。但是一旦让人家觉得你可能上了年纪的时候呢，的确在工作上可能会有一点麻烦的。讲到这部电影高年级实习生的 intern， 当然我想他们也是针对的当前的主要以科技为主的一些行业对于老年人先天上的一种排斥也好，或者说一些不太公平的 stereotype 刻板印象也好，那他们拍摄出来电影当然是非常正面的彰显出资深前辈他们的智慧。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职场渐渐的真的是朝这样年轻化的步调在走，毕竟各行各业都多多少少结合了网络，结合了行动通讯，结合了一些新科技，一些像是网络社交自媒体等等。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会固守着原本的行业原本的专业，可能还真的不容易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当中来求得生存呢。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或者说呢也观察一下在您的周遭职场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现象呢。